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34章，以赛亚书，我不知道你刚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沉重哈？因为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好话，从头到尾就是毁灭、死亡、耶和华的刀、灾难，然后那个地方有石油、有硫磺，但不是生产石油让你赚钱的，是焚烧，昼夜不熄灭，然后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没有人经过。哦，这种话语读起来的话，真的是令人感到沉重。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大概是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一卷书，有66章之长。那很多人都注意到第1到第39章这个前半段跟后半段40到66章似乎有点口气上各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些人过分的把前半段和后半段区分为前半段都是一种审判的沉重的信息，就像我们所读的34章一样，而后半段40章开始似乎就是祝福神的拯救啊，好消息都在后面，坏消息都在前面。那刚好前面39章跟旧约39本书数字是一样的，40章到66章后面刚好27章，跟新约27卷书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哇，66对66，前半段像旧约，后半段像新约，然后也是一样，把旧约当成律法审判，哦，天打雷劈的那种，神就是显现，好像像雷公一样的。到了新约，从马太福音开始，神就变成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就是吼吼吼 ，everything OK， 很好。所以很多人对于整个圣经的新约旧约有一种错误的形象，对以赛亚书也是有类似这样的形象。其实我们一再的说，整个先知书当然有沉重的信息，因为要呼吁这些以色列犹太的百姓回转悔改，正如今天我们需要悔改一样，所以有沉重的信息，可是它常常中间也穿插了一些神的释放的信息、拯救的信息。单单论前面39章，我们过几个礼拜之后会提到，从36、37、38、39，最后这4章是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呢，刚好夹在这前后两段的当中，同时也是提供了前面30几章以来提到的审判的信息，呼吁犹太人要依靠神，不要依靠外国的势力的时候，为那个做个总结，因为那是亚述国入侵犹大国的历史。那然后神怎么样奇妙地拯救了他们，所以因此那个历史把前面的信息活生生地显现在这些犹太人的面前，说你看，当你依靠耶和华会如何，你依靠埃及、依靠亚述的下场是如何，用这个历史来做一个回应，同时也是一个转接，就转接到后半段啊。但是在这个历史的穿插的之前，33、34章、35章这3章，其实也等于是到这为止，第1章开始一直到32章，或者说主要的信息是从13章开始，对于列国的这种信息，对犹太人的信息，所有的这些信息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的时候，从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开始，33章开始，你就注意到它就是一个穿插性的。穿插性就是说，33章的1到6节是一个祝福的信息，因为那些剩下的忠心、对神忠心的剩下的余剩的百姓，或叫做余民，英文叫做 remnant，remain 剩下来的 remnant。残余剩下的那些忠心的百姓会蒙拯救的。那第7到第12节就立刻提到，那些毁灭犹太人的毁灭者，他要被神毁灭。 所以一个是释放的信息，一个是毁灭的信息。然后上一次十三节，三十三章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把这个中心的渔民第一到第六节的那个部分再扩大，从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形容中心的渔民怎么得拯救的这一方面的信息。今天三十四章是把毁灭者要被毁灭的信息也是一样，本来是七到十二节只有六节，这是一整章十七节，用十七节来形容，来重复三十三章七到十二节所说的那个毁灭，用这个来形容。然后下一次三十五章就是把中心的渔民将蒙拯救这个信息也是一样再扩大，而且好像音乐演奏会哈，他最后一个阶段的结束的时候，他用穿插的笔法，先有一小段一小段一个对比，然后再扩大再扩大，好像音量越来越大一样啊，就是说用这样来凸显一个整个先知信息的特色。对于忠心的人，这是一个释放的一个拯救的蒙恩的信息，但对那些抗拒神的来讲，这是一个坏消息。其实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福音的好像刀的两刃一样，对于顺服的人来讲这是个福音，对于另外一面的人来讲这是坏消息。所以福音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看你站在哪一边，你站错边的话呢，福音就变成坏消息。那这个不单单是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如此，不是新约时代是如此，在旧约时代也是如此。一向神的信息就是有两面的，对于顺服神愿意聆听愿意悔改的人来讲这个是好消息，可是对于顽梗不愿意回转的人来讲那可是坏消息。所以因此我们三十四章为什么言语沉重，就是在负面这份方面来看，他用一整章来形容那些毁灭神的选民，也就是跟神敌对的。在这一章里面主要是用以东做代表，待会会解释为什么用以东来作为一个列国敌对神势力的总代表。以东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在犹大国被毁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国家，所以因此他成为一个代表，你要被毁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哇，用这样的形容词那形容他整个国家的荒废的情况，所以用这个来形容。所以因此整个的信息是非常，我们中文怎么讲，很揪心的哈，读起来都，我想如果你平常读圣经，你要挑一个你最喜欢的圣经，你绝对不会挑像这种圣经每天日夜朗读这个不是的，这希望你看一次再也不要再看到，哦，太可怕。所以我们听的喜欢都喜欢听好消息啊，轻轻松松的啊，可是不要忘记神的话语本来就是有两面性的，所以他鼓励我们呼吁我们回转，但是对于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悔改的人来讲，神的话语就像当头棒喝一样，好像一头要把你敲醒啊！所以这段真的是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那整个一开头第一节是一个呼召，那你可以说是先知以赛亚用他的口吻来呼召，但事实上也等于是神透过他的口来呼召。所以以赛亚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所以等于是连续三次，听啊听啊听啊啊，所以这个字是用这样的一个开始，听啊列国，第二听啊万民，列国万民其实是一个同义词，第三个听啊地和其上的，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啊，等于是普世。所以这个的呼召到第三个的话，从列国到万民一直到甚至是山川树木所有的野兽，所有的一切的万物都听得了，因为这个毁灭的信息是包括天与地的， 不是只有人的，所以不是只给万国和列万国万民而已，包括天和地。因为他后面就提到天上万象消没，然后地上的天上的整个重新要再来一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对于地和其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住在其中的当然包括植物，甚至包括动物，所有的一切都要听。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慎重，都要用三重的听啊听啊听啊这样的方式来开始所以你可以想象旧约的圣经在那个时代很少是像我们一人一本可以这样慢慢的默念默读的哈。以前这种很多的经典都是用口述的，可能全场几千人几万人只有一个人有圣经，他用很大的声音这样呼喊的时候，所以通常旧约圣经常常会有一连串的重复。比如说之前我们就到33章为止一连串好几次的祸灾，用这样的开始，祸灾祸灾。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Martin Luther King 这位民权运动领袖50年前在华盛顿 DC 的演讲，他整个的连接词是什么？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他连续重复14次，讲到最后如雷贯耳，他就是那种就像旧约先知的演讲术，就是这样的方式。不然谁也没有讲稿，对不对？这样听这样听这样听，但是关键的信息就是我有一个梦想，一个字一个字连续讲14次，像钉子敲到你脑袋里去一样。那这边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祸灾祸灾祸灾祸灾，连续几次下来的时候，那耶稣也是连续7次对于法利赛人文士们说祸灾，文士和法利赛人。这边是听啊听啊听啊。那第二节开始他就开始宣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蒙召来听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人，这边的听是什么呢？好像法庭上一个被告，然后要宣判的时候，那你知道在法庭上要宣判的时候被告要站起来听的，不能坐在那里舒舒服服听宣判，死刑，站着给我听，听啊啊！所以这个的听啊是宣告一个审判，听众是被审判的，我们不是旁观者。因为当地和地上的一切都要被毁灭的时候，我们住在地上，我们逃不了这个审判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第二节开始，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怒，向他们的全军发出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第二节到第八节为止，你会注意到当然我们中文也的确把这个字翻出来了，反而英文圣经 NIV 的第二节开头没有这个字，就是因为，英文就是 for， 因为，因为在希伯来语的里面是有4次出现这个因为，我们中文都翻出来了。第二节因为，然后第五节因为，第六节的后半段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第4次第八节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4个因为。那所以这一段来讲用4个因为很自然的切割成4个小段落哈。第一个因为是因为耶和华的怒气，所以他这个因为的后面就有一个耶和华的什么东西，一个名词。那么第一个出现的是耶和华的怒气，那第五节是提到耶和华的刀，那第六节后半段是耶和华的祭物，他献祭有个祭物，这献祭的祭物是在哪里？波斯拉，就是以东，以东是他献祭的祭物。第八节因为耶和华的报仇，或者说耶和华的报复啊等等，就是4个因为，然后4个都有一个名词提到耶和华的什么。第一个是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的怒气是向天地，地上当地上的毁灭，地上的万物被毁，但是连天上的万象，为什么？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烈怒，对我们人来讲哈，人发怒的时候都是情绪上的问题，我今天心情不高兴，发脾气了。神的烈怒 跟他的情绪不能够这样挂钩的，因为神发怒的时候都是在触犯神的公义的时候的义怒啊，触犯神的公义以至于造成的一个反应，不是神心情不好了。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民间宗教里面，我们中国民间宗教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会把我们叫做把神人性化，或者倒过来是把人想象成神，我们叫封神榜，是一个人，我们把它封上去成为神，封上成为神以后，他原来什么脾气，到成为神还是那个脾气。所以我们想到雷公，雷公就是常常会发脾气的嘛，气呀，怎么？雷公电母，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他会发脾气的。为什么发脾气？不知道，他就发脾气了，他爱发就发喽，啊！所以因此，神明发脾气的时候，有时候是没道理的，但我们的神不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中国民间信仰的里面，对于神的那种体认，往往会造成我们今天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在说一位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神附加上许多过分于人性化当中，我们人有七情六欲，然后就把神想象成七情六欲啊。所以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过去我不认识他，不过他的名字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就会发现中国大陆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这两个都有一个名字叫巴哈。其实严格说起来，那个人不叫巴哈，那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他不是姓巴哈，名叫费尔，他的姓叫做费尔巴哈。我只知道一个巴哈，音乐家巴哈，我不知道一个费尔巴哈。大陆来的人人人都知道费尔巴哈，不知道音乐家巴哈。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神明都是人造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是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费尔巴哈是倒过来念的，神是人造人的形象造出来的。如果你看中国的封神榜，哎呀，费尔巴哈不知道了不了解中国文化，不过他真说对了，他造出来的神呢，个个都有人性的，但那个是假神，那是假神，真神是造神的形象造人的，所以我们人的良心是很多反映神性嘛。因此神发烈怒的时候，不是他心情不好，不是没有根由的，他有因为触犯神的公义的义怒，因此当这个愤怒发出来的时候，他要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当然神的恩典就是神保留这个最后的毁灭一直到最后，所以有个世界末日。今天某个地方发生天灾人祸，并不是神在这个时候发他的烈怒来在毁灭一个城毁灭一个地方的，最后一个毁灭那是在末世的时候，所以整个的世界会翻了个身，原有的天地要被废除，所以待会会提到天上的万象什么被卷起啊等等的时候，我们期待的一个是新天新地，因为现有的天地将要被毁灭，最后被神毁灭，但是被神毁灭之前人已经逐渐在毁灭它了。因此神他的公义的性格是一个神一个很特别的需要我们去认识和了解的。因此如果你对神的这个性格有点认识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对神的敬畏，敬畏就是说神的公义是他的性格，因此对神适当的态度那就是对神要有一个敬畏，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冒犯神的那种威严，神的圣洁。今天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所谓的圣洁的概念，或者说对神的敬畏。因此这一整章所说的那种毁灭的信息是看起来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正是表达当你真正认识这位神是一位可敬畏的，然后你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以至于你在他的面前你不能够随意的说什么做什么的，因为神是可敬畏的。所以当神的烈怒发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提到灭尽这个字， 我们中文只是翻译灭尽就把它毁灭到完了哈，但其实这个字本身有一个独特的含义，因为字这个字跟后面另外一个字是同个字，但后面在第六节我们翻译成献祭，灭尽跟献祭是同个字，可是后面翻译成献祭有没有错？没错。那这边神在毁灭全地上的时候，献祭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在旧约中出现次数不是太多，但是也不是很少哈。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最后要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就告诉约书亚，约书亚也宣布了，我们进了这座城以后，所有的东西一概毁灭，就是灭尽，包括什么牛羊。你说人犯罪人都杀了也有道理，牛羊犯了什么罪啊？根本牛羊都杀了。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现代21世纪的人类的观点，很难理解那种把整个城所有活着的人连动物都杀掉干什么。这是献祭。什么叫献祭？以色列人有五种祭物，赎罪祭、赎愆祭，还有燔祭啊，平安祭，还有一个素祭啊，是收五谷收成丰收的一个素祭。平安祭是随时献的一个感恩祭。那赎罪祭、赎愆祭当然跟犯罪啊、犯错有关，然后一个燔祭。献燔祭的时候，那是一个代表人完全奉献的意思，所以燔祭的祭物连内脏连所有的东西全部焚毁的，没有人可以吃，没有人可以碰，全部焚毁。别的祭物譬如说你献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嘛，随时献，献祭了以后献祭的祭物当中只把内脏脂油在祭坛上烧毁，那个肉大部分是给祭司的，甚至平安祭献祭人是可以吃的，献祭可以吃。所以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每一年到示罗会幕献祭的时候，他就带着一家大小献祭完了当场吃 barbecue 烤肉，他可以吃了，平安祭嘛。燔祭不行，燔祭是全部献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留下来，全部在祭坛上烧毁。所以这一个灭尽跟在波斯拉献祭的这个字就是用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祭物是完全归给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因此在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亚干，他偷拿了一些东西，一些金银啦、一些漂亮的衣服啦，最后被查出来用石头打死。哎呀，打仗的时候偷偷藏了一点战利品，在我们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上没什么了不起嘛。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因为神已经宣告耶利哥城所有的一切就像是祭物一样，是属于耶和华的，谁都不许碰，这是属于耶和华的，单单属于他。所以这个的灭尽也就是献祭，这是为什么连牛羊都要杀掉。所以这个是整个献给耶和华的祭物。那在这边所用的那个字就是那个字，耶和华向万国发出愤怒，向全军发出烈怒，然后把他们灭尽的时候，就是这一切的杀戮是因为这个是属神的，单单属于神的一个祭物。然后因此被杀了，被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就是说不单是人，山好像被血融化的意思就可以说好像被血遮盖，然后整个山河变色，你可以这样讲，山河变色，因为血涂满了整个山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山的景象不一样。不但如此，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连续提到三个残败，连续提到两个万象。万象通常是指的天空的各种的星斗星星，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包括旧约圣经里面，万象也往往代表着，因为你知道古 古代人有一种观念啊，每个星代表一个神的，每个星代表一个神，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天文学里面的星球的名字，火星叫 Mars， 然后有的星叫 Jupiter， 有的星叫做什么，所有的星的名字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的名字全部啊，当然现在发现的星不一定了啊，古代看得见的眼睛肉眼看得见的星星，每一个星都有一个名字，所有的名字都是希腊神话中神的名字，都是这样啊。所以天上的万象是指的是星球，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但事实上也代表着它背后所代表的一种属于灵界的，甚至属于叫做鬼魔的那种世界的背景。所以当万象消灭万象残败的时候，其实也代表说跟神敌对的那个灵界的邪灵的势力残败衰没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一个是物质界的整个的宇宙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也代表着一个属灵界的一种我们叫灵界的征战，属神的力量跟属撒旦魔鬼的灵界的力量之间的对抗来讲呢，天上的万象它背后的所有的这些代表的邪灵的势力全部要消灭要残败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它的一个神的耶和华神的怒气向什么地方发出呢？向这些发出，以至于整个地上到天上所有的一切要被毁灭。这就预先提到最后将有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的出现，那是在以赛亚书第66章最后一章的时候就提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这个名词在旧约中第一次出现，或者说少数几次的出现当中，其中以赛亚书是一个，在最后。而这边是提到原有的天地毁灭，因此期待着将来新天新地的出现。当然我说这个毁灭不是今天马上在眼前你就看见的，但是他的宣告是终有一天这件事情会发生的。第二个因为，就第五节，因为我的刀，刀所代表的是神的审判，也代表神的那种好像公义的刀，要那启示录里面用那个一个天使拿着一个镰刀好像收割一样啊。所以耶和华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那刚才因为提到天象嘛，然后第五节开始所讲的是这个刀从天上下来到哪里？以东，要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临到以东和我咒诅的民，当所指的就是以东的百姓，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这为什么用以东？其实很特别的是，在13章到23章是一连串以赛亚提到的神对于列国的审判。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提名的哈，他有提到埃及，提到亚述，提到腓力士，提到摩押，提到亚门，独独没有提到以东。可在这里呢，就提到以东。那其实在这里提到以东的时候，因为以东在很多方面有一个代表性，他前面所提到的摩押、亚门，一个是一个国，腓力士一个个国，神宣告审判，那是一个一个政治上的、地理上的一个国一个地方，表示说所有的列强本来犹大国都要想要拉为盟邦，成为他们的同盟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啊，所以他列名一个一个，最后他们怎么样在神的历史的掌握当中一个一个的衰败。这边所说的以东不只是一个地理上政治上的以东，他所代表的是所有与神的选民敌对的一个势力，也就今天来讲抵挡神的势力的一切的总代表叫以东。那以东从一开头，以东的祖先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那以东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是红色的意思，红色的是因为他用红豆汤把自己卖掉，所以他是红色的。不过曾经有人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解释这段圣经，只要提到以东，就提到红色的。你知道红色代表什么？你这么一大半你都知道，共产党都是红色的嘛。所以以前每次解释这段圣经，很多人都说以东，就提到俄罗斯，然后再加上中国，都红的嘛，一片血红的江山。不过当然我是说，解释圣经不能够太快的对号入座，这个就是那个。以东它本来是红色的意思，是它的绰号，本名叫以扫。以扫什么意思？毛多，因为以扫出生的时候全身都是毛，所以他的名字叫以扫，这个名字。那双胞胎两个同时出生，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雅各就是以色列，改名为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后来的以色列国、犹大国都来自于这个。可他的亲兄弟以扫的后代就成为以东，就称为以东人。以东人住在死海的南边，今天是约旦国的西南边，就死海往下往东那块，就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这些人虽然跟以色列人有这么一个血统上这么亲密的关系，因为两个原来是亲兄弟，可是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敌手或者说阻挡者。譬如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迦南地路过以东，因为他从西奈半岛上来要过河进入约旦河，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他不从南边走，从东边过去的时候必须绕境绕过以东，以东王不准他们过，而且说如果你敢过来就跟你打，神说不能跟你的兄弟打，所以因此摩西只好绕道，绕了很远的路绕过以东国。所以你看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以东人就开始拦阻他们。然后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除了大卫王的时期之外，以东国从来没有跟以色列国是和平相处的，都是敌对的。更重要的是最后犹大国灭亡了，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而在巴比伦攻陷犹大的时候，尤其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先锋部队是以东人。因为以东住在那个地区，所以对地理环境来讲，当然比从两河流域来的巴比伦人更了解当地的地形，所有的一切。所以因此他在最后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主要的先锋部队，也可以说所有的奸细、所有的带头都是以东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针对以东的那种那种圣经哈。譬如说厄巴底亚书，很短的一本书，这本书全本书都对以东宣告的审判，全本啊。厄巴底亚书是圣经当中算最短的一本书，不分章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测一测大家的圣经的程度，就会开玩笑说请翻开厄巴底亚书第二章第三节。如果有些人傻傻在翻在那在哪里，就是没读过圣经的。厄巴底亚书每一章，我说第二章的人懂的人马上看看庄牧师有没有讲错啊，厄巴底亚书哪有第二章啊，就不翻了，那种就是对的，低头猛翻了就是错了。很短，可整本书所有的信息是宣告对以东的审判。还有诗篇有几篇这个咒诅诗，其中有一篇诗篇137篇最后的几节就是对以东的。那为什么圣经中有很多对以东这种好像代表神的那种愤怒的那种，不管是诗篇或者是历史先知书等等，就是因为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以东所扮演的那个关键性的毁灭者的角色。也就是在这里，因为他是犹大国的毁灭者，神宣告毁灭者你将要被毁灭。所以因此34章里面一大半的经文是冲着以东来的。可是以东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以东、地理上的以东、政治上的以东，以东所代表的是所有与神为敌的力量。因此他的下场、他的结局，也就是与神为敌的所有的力量的下场。所以你不要想象说他只是公元前400-500年前的以东，后来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有一个那个，但是最重要的是以东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以东，历史上的以东毁灭了，正如圣经上的预言，这个地方永永远远成为荒废， 永永远远没有人住，即使今天是属于约旦国的版图，那边到今天是非常人烟稀少的地方，不能住人的，到今天是如此。那圣上的话是应验的，可是并不是仅仅在这里而已，它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地理上的、政治上的以东国，它是所有敌对神的势力。因此神的审判、神的刀就临到了以东。因为第三个因为就提到，因为耶和华有献祭的事情，在波斯拉。波斯拉是哪里？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叫波斯拉。所以因此所讲的还是以东。因此这个献祭就是说，这一切的毁灭其实是好像耶和华把这一切的东西当成专属于耶和华神的祭物一样。因此这个杀戮包括牛、公牛、公牛犊，但是还有野牛。通常献祭的时候很少用野牛的，他们用没有瑕疵的牛啊羊去献祭。为什么有野牛？野牛所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可在这边的献祭包括野牛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天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你将成为神祭坛上的祭物。所以这一连串的这种毁灭的信息，第四个，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那我说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以东在锡安城、耶路撒冷的毁灭当中他扮演的角色。他是毁灭者，但耶和华神说毁灭者将必被神毁灭。所以这个报仇或者报应或者报复，都是为了神的选民，为了锡安。他所形容的那个报应的结果是什么？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也好几次我看到一个照片，最初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象就想到这段圣经。那是在你知道伊拉克战争哈，美军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打完的时候，他有几张照片，一张是他们美军照回来的，就是在整个伊拉克的某个地方那个油田哈，出产石油的，可结果呢，因为战争，每一个油井，那个油，因为战争的缘故，大概喷火变成喷火，他们有那个有水有油管啊，什么东西都有压力的哈，可能那上面被打掉了，因此油喷出来。可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就点火烧起来了。所以他那个照片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远远看去整片每个油井在喷火，所以黑夜跟白天一样。可是那个油烧起来的话是有那个黑烟啊，所以你远远看像个烧窑一样的。我一看到那个照片就想起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的时候，也想起这段圣经。所以这边的河水变为石油，以今天想法说，哇，他赚到了，哇，好多油哦。那很多人用这段圣经说，你看看圣经上就说了，上面阿拉伯有很多油，难怪他赚那么多钱。这是毁灭，这不是祝福哎。这个油是在干什么？一直在烧，烟去永远上腾，燃烧的石油。对，那张照片如果说要打个 PowerPoint 的话，那张照片会成为这段经文最好的背景照片。成千上百的油井这样喷火，然后黑烟，那所以整个晚上像白天，可是整个天空是黑的。因为那个你像这个油，原油哎，不是汽油，汽油烧起来还干净啊，那个原油很多的那种残渣嘛，所以烧起来那整个天空是黑的，然后全部。所以那个就是圣经上好像形容的以东这个地方，甚至可以说将来整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烟气上腾，然后地上成为烧着的石油，像烧窑一样。那创世纪提到索多玛俄摩拉毁灭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字，亚伯拉罕在几百公里之外，他远远看到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之前才为了索多玛的事情跟耶和华神讨价还价， 看神会不会饶恕索多玛，如果索多玛里面有几个义人的话呢，从50个到40个，40个，20个，20个，10个，好像讨价还价一样，最后结束了。可能亚伯拉罕觉得索多玛好歹10个义人也许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远远看去耶利哥平原上的那个索多玛，他看不到那个城，可是那个烟烧起来的时候，整个像烧窑一样，满空中就是那个烧着的火，因为硫磺还有那个油等等在索多玛整个城烧毁。今天我们找不到索多玛，很可能是在死海南边的某个地方，可能被一切的东西淹没了。但是死海我去过好几次了啊，死海除了那个海水非常的咸很重以外，整个死海真的是给你感觉没有生命的，难怪叫死海，因为那个海水太咸了，没有鱼可以活的，所以没有鱼的，也没有鱼也没有鸟，因为飞不过去，整个天空这个鱼如果鸟要飞过去的话，它一口气这样飞过去不停的哈，否则它不能降落，因为这个水是咸的一塌糊涂的，哇，那个鸟如果喝的那个水恐怕也活不了，所以整个死海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没有鸟，没有鱼，可是死海边全部都是岩，像岩石状的岩块，整片密密麻麻的，这是不但寸草不生，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活着。而在死海南边的某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索多玛，可以想象，哇，一片荒漠。这边他用的字眼就是用这样的字眼，永远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没有人。这个地方是哪里？以东，是以东。当然神的审判一方面是针对的地理上的以东，但我说过以东事实上所代表的是整个所有敌对神的势力嘛，所以这个里面也提到最后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最后跟以东一样会整个毁灭，然后神重新再来一个，因此有个新天和新地，原有的天地毁灭。今天我们历史当中所看到的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非是将来那个大毁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小小的一个让你稍微不能说尝一点甜头，只尝一点苦头。所以看到那种伊拉克战争的那种照片的时候，那只是很可能将来普世性的情况当中的一个小角，但是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了。然后11节开始，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那以东毁灭以后，这个地方成为什么样的地方呢？所以11节开始就提到很多种动物哈，我们现在翻译成什么鹈鹕啊、箭猪啊、猫头鹰啊、乌鸦呀、豺狼啊，有些字我们用过，有些字哈，圣经上除了这里没用过的，所以很多学者都很有兴趣的话，研究一个字一个字推敲，这是什么呀？譬如说，它后面有一个字叫做箭蛇，15节，箭蛇有人翻译成是箭头蛇，箭头蛇什么意思？箭头都是三角的嘛，对不对？箭啊，它头不管是正三角、斜三角都是尖尖的，所以一个三角形，所以那个蛇的头有点像三角形的，很多蛇是这样子的嘛。箭蛇，可这个字有人翻译成别的动物，因为这个字怪字很少用过的，就重点不是去追究那个地方有什么动物，是这个动物那个动物，重要不在这里，而是说就是动物，人没了，但成为各种的奇奇怪怪的野兽所住的地方。因此他提到各种的乌鸦啦、猫头鹰啊、箭猪啊，其实这一切所有的动物大多数啊，除了野山羊这些以外，大多数在圣经中都是列为不洁净的物，不能吃的，猪不能吃，那野猪当然也不能吃了，然后这些鸟，所有肉食性的鸟都不能吃的，猫头鹰就是可以吃肉的，乌鸦也是不能吃的，是不洁净的啊，鹞鹰这些都是属于食肉性的，都是叫做不洁净的物。那有一个字是很奇怪的，这个整本圣经旧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那圣经上也不知道怎么翻，所以因此呢，在14节提到有一个叫夜间的怪物，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因为从来没有了，就是说以前在圣经中没有用过啊，那别的地方没有用，所以这个知道这个怎么翻呢？那我看的那个和合本的修订本是比较新的一个翻译，他改了几个字，他干脆就把那个音翻出来了，那个字就是 Lily。可是很有趣的是，旧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可是旧约圣经结束之后，耶稣之前，我们叫两约中间开始有犹太文学出现了，各种犹太文学是不属于圣经正典的，各种的传奇性的书卷等等都有。 Lily 这个字是出现了，这个字是用来指母夜叉，是鬼魔，是女的，是一个女的鬼魔。那鬼魔通常天使是没有性别，对不对？没有什么男的鬼女的鬼，对不对？但是这个他们一向是用女性的代表，这是女性的妖魔鬼怪，然后长得很丑。后来发现我们中国人不是有母夜叉吗？哦，这个字应该翻译成母夜叉。晚上各种的怪物，其中有一个我们叫做夜间的怪物，而且是晚上出现的，所以夜叉嘛，夜间出来嘛，夜，所以母的夜间出来的怪物，是那种神怪的东西，这母夜叉。所以可能是中文最好的翻译，下次我要翻译一个我自己版本的圣经的话，我就翻译成母夜叉。是后来犹太文学常常出现这个字，可是在这个之前的旧约圣经中这个字从来没出现过，而且这个之后旧约圣经中也再也没出现过这个 Lily 这个字啊。但是后来的犹太文学到耶稣时代的时候，这个字倒是他们常常来用，是指一个妖魔了。所以就是说整个的地方人是没有，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怪兽甚至妖魔鬼怪都住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所以他才提到说想要找这个以东人，要找治国的贵族，哎，一个都没有，首领也没有，没人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可以治国。因为以东人过去的时代，你读旧约圣经某些地方会注意到以东人他们向来是以出有智慧的人出名的，很有智慧的。所以因此在当时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说谁谁谁哦，他的旁边的那个参谋，那个帮他出主意的人就是以东人啊，等等等等，他有以东有好几个族。可他这边的形容就是说没有人，没有所有的智慧者，所有的治国的贵族，所有那个通通没有。然后最后两节是很特别的，16节17节，因为他说16节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远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后面那个他们是谁啊？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东西？其实准确的翻译或者说你了解这个他们是一种动物，刚才所说的各种的野兽鸟啊野猪啊，这个以东地是神用他的口吩咐的，用他的灵招聚这些野兽的，是他亲手用两准绳分地界，说这块地就是你野猪的，就是你摇鹰的意思，在这里神分配给野兽住的，而不给以东人。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是属于各种野兽所在的，是耶和华的口、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所做，用三个重复来形容说我定的旨意谁也不能改，而且是永永远远的，还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那当然神在这个以东地呢，神的口、神的灵、神的手亲自做的事情，把这个地分给野兽。但是到了35节后面就提到神的选民的时候，也同样是神的口、神的灵、神的手所做的，这个地应许之地是归给圣民的，所以这个是永远永远属于他的，属于以色列的选民的，有一样意思。总而言之，强调神的主权，这是我定的，是他用我的口所吩咐的，我的灵亲自做召集的工作，也是我的手所做的。那他手做了什么事情呢？他研究用准绳，好像盖房子一样，划分一个地，分地盘， 这个地是分给他们永永远远为业的。不但对野兽来讲，以东是他们永永远远为业的，迦南美地应许之地是永永远远给神的选民永远为业的，我定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有前后呼应的意思。比较特别的是十六节，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然后没有缺少，唯一没有半偶。这个话的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看了所有的注释书都没有多说什么，其实这个意思只是说神的话不会只说一次，只在一个地方出现。意思是说，如果你去仔细读神的话语，从旧约到新约仔细的读，你越熟悉，你就知道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通常都是在别的地方有呼应的，有呼应的，或者是彼此可以参照的。有时候这段圣经讲的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影子，好像不太清楚，你再读另外一段圣经一看，哦，清楚了。所以有半偶的意思是神的话语通常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所有的真正的神学概念，任何东西绝对不会圣经中只出现一次，只出现一次没头没尾的。可能这个意思打个问号，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什么意思，但别用那一次那一节圣经就定出一个教义。因为神的话语必须是有伴偶有意思，就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用圣经来对照。但是也别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说我们自己为每段圣经去找一个伴偶。那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嫁不出去，可能娶不到老婆，所以呢当事人不急，可能也急了，爸妈急了，爷爷奶奶急了。你到武汉、上海、北京每个大公园，每个放假日你去看，满地的都是招亲的，都是爷爷奶奶替孙子找的，摆在那儿，照片、学历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大家就像摆地摊呢看货一样，哟，这女孩还行哦，哎，跟我孙子蛮配的，然后交换一个电话啊什么的，懂吗？就乱点鸳鸯谱，然后当事人可能孙子也不知道，然后说，哎，我帮你看好一个了，哎，你打电话给他，奶奶爱的，你爱吗？我们就替他点了嘛，对不对？哎，圣经有哪一个是哪一个的伴偶啊？我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有一个叫伴偶查经，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发明的人是有名的，宋尚杰，很有名的布道家。他什么时候有这个 idea I don't know， 但是他有一个伴偶查经，他的来源就这个圣经，每一个没有伴偶的都有，所以他就是替他伴偶啊。那我家里我知道是不忘记谁给我了，反正有人给我了，上下册两册啊。那其实我妈参加过1938还39年，那是宋尚杰，后来他生病死在北京香山那个教会，叫做恩典院，他死在北京。但是最后他生病前还可以出来服侍的时候，在厦门的鼓浪屿有一次全国性的一个月的研经培灵会，我妈去了，知道我记得不错，我妈说她去了。我在偶尔某个地方有看到一本书，是那次查经的记录印成一本书，那当然很简要的摘要而已。那在1938年的时候，他的伴偶查经是怎么查呢？我刚说了哈，以赛亚书有66章，对不对？新旧约圣经有66卷书，所以在鼓浪屿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用以赛亚书第一章来解释创世纪，一对一；以赛亚书第二章就相对应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利未记。第四章弥书记，第五章就讲对号入座的，他讲了一整个月哦，有本书。那这个伴偶读经呢，哦，那就比那个又更详细的多了啊。 我不把它全部的序言念给你听，他就提到是宋尚杰当时晚年他生病嘛，就在恩典院北京香山恩典院过世了。他这边待了一两年的时候，那除了养病以外，他就做了一些工作，然后他就将来配对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啊？然后他的配对方法，我看他怎么用的哈，他的对应方法，每一篇对每一节，创世纪第一章跟以赛亚书第20章相对，然后等等等等，他一个什么轮子转轮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当然了，他解释出来的东西，以解释的内容来讲，他没有讲出什么奇谈怪论的偏邪的真理哈，没有叫你去变成一个异端哈，没有。只是这种的伴偶，我说除他以外，天下没有第二个。你可以，除非你相信说圣灵给他启示的，所以圣灵就应该这样读的，否则你读不懂。否则你只能说，这种的读经方法呢，可能他个人的有一种所谓的领受，但是对我们解经来讲，其实没有帮助。为什么？我们要解经，其实要根据每段圣经的上下文、文字等等等等。那宋尚杰因为他过去奉献，然后读神学，整个的背景有点曲折，所以事实上他一生从来没有读过任何神学院，他只读了几个月，被神学院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所以他从此不读了。他在中国那段时间告诉人家，神学院里面都是鬼，那是鬼学院，不是神学院，所以鼓励人不要读神学院。中国教会有30-40年受宋尚杰的影响，拒绝读鬼学院的，这是他个人的经验嘛，而且那个神学院是纽约很有名的，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chool， 你到纽约当趟还可以找到这个神学院。的确，那神学院的院长还有新约教授，上课第一天就说：“我教圣经，新约圣经，但我先告诉你哦，新约圣经没有一个字我相信的。”宋尚杰马上站起来说。老师啊，悔改啊，你教圣经，圣经没有一个字相信的，你不相信你还教，教什么呀？教你不相信的，还是教我们不要信。所以啊，第一天开始跟院长跟每一个教授在那辩论，要劝全校的老师全部悔改。这为什么后来院长就请精神病院的来，就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是啊，全校的老师以我们今天标准是没有一个信的，没有信他吃这行饭还在教圣经，是这样。所以他整个圣经来讲可能缺乏一种真正的正统的全面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他入了一个错误的神学院啊。但是我想我们读圣经不是用这一节圣经来说某一段圣经的伴偶在哪里，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力，像我刚说的以赛亚书有66章没有错，不过66章怎么来的？不是先知以赛亚他写书的时候就有66章的，这是很久以后，大概忘记第几世纪的，公元13或14或15世纪的时候，我们圣经才有分章分节的。原版圣经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所以以赛亚书你分成66章也可以，你分成78章也可以，你要不分章也可以，因为原文是没分章的，所以不是圣灵感动把以赛亚书分成66章，所以66对66，哎，这数字刚好很巧合，哎，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读圣经了哈。我想正确的读法，我们乃是整个圣经有全面的理解，然后我们详细的了解每个字、上下文，马上的这章跟上一章、下一章的上紧邻上下文或者更大的上下文，用这样去理解，然后从整个圣经的启示去找到圣经中所有的彼此呼应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去正确了解圣经，这是一个正确圣经的读法啊。你去他找个伴偶，然后说用那个来解释圣经，有的时候反而会越偏了。所以因此后来宋尚杰博士1942或43年过世了。现在已经70多年了，现在徒子徒孙很多，因此很多人就用这个自己更进一步的发明更多的什么伴偶什么跟什么什么跟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误导，这不是 以赛亚书在这一节圣经主要的意思。但是的确提醒我们，我们要查考，要好好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从头到尾彼此是呼应的，是连贯的，因为都是出于同一位圣灵的感动，而且神的话语绝不落空，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意思。这些圣经主要强调是这个，而不是是刻意去找一些所谓的圣经的 partner 伴偶，然后从这个来作为解释这个，有时候反而有点可能牵强，或者说可能产生负面的结果。所以整段圣经给我们学习到的属灵原则就是：第一个，神的公义的怒气。所以神的圣洁，对神的敬畏的心，要在我们这个亮光之下来慢慢懂得怎么样把当得的敬畏给他。我们现在往往可能唱诗唱很高兴，在赞美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当得的敬畏给他，就说我们唱诗唱得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常常高举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几乎像高举某个歌星的名一样，差不多了。我在想象中，如果在我们唱诗赞美主的时候，神从这里显现，从天而降的时候，然后信徒会什么反应？我敢说，越年轻的信徒，可能很多人就涌上台去，就像涌上台前的歌星一样，歌迷，然后拿上手上的荧光棒，哦，我是你的头号大粉丝，好胆啊你，神。你有敬畏的心吗？如果是敬畏的话，你看以赛亚是怎么样？一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哀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那就叫敬畏。你还敢上去？啊！但我相信今天的信徒，在我们目前的那种教会文化唱诗的那种氛围当中太久了，以后真的如果神在我们当中显现，我敢保证有一堆的人就上去，你就不懂得什么叫敬畏。所以神有一个当得的敬畏，所以我们不要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在彼得后书的里面，因为我们提到这个神毁灭的时候的一些光景，那彼得后书就提到，他已经先预告了哈，彼得最后的遗书，他就提到说到将来一定有人会讥诮说，神会毁灭这个世界，会吗？哎呀，你别信这一套了等等。所以彼得后书三章第三节说，第一要紧的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就死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那是一样，这天地没有变过的。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的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被消灭，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那个命是什么？神对挪亚下有一个约，海洪之约，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因为那个约，所以天地还存留，一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世界不再用洪水毁灭了，用火焚烧。那后面就提到说，主的日子来到，第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哈，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好多年前，大概二十几年前，有一次去日本广岛，就去看了那个原子弹那个纪念馆，就是广岛被丢原子弹那个地方，那个断垣残壁有个房子，那个本来不是一个市政府还是什么，残破的东西留着，然后里面有些东西，那有些照片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就是原子弹炸完以后，有一张照片我看的印象最深刻，一个墙，大概原来是有个士兵站在那里站岗， 然后日本兵他的训练就是再怎么样都不能离开岗位嘛，所以原子弹一爆炸的时候，那个几千度的那个火，那个东西这样哗过来的时候，那个兵动都没有动，然后那个墙壁就像底片，整个墙壁烧过的话，整个墙壁烧黑了，留下一个白白的，就是那个兵的影像，他只能站在这里。所以你看到钢盔枪整个那个样子是在这里，那个因为人挡住了，所以那个热被那个人挡住了，然后那个人呢被烈火焚化，尸骨无存，没了，像蒸发掉一样就没有了。可是就是热气被挡住，所以那个墙里面就是一个白白的一个人的像，就要像底片这样碰在墙壁上。所以你看到那种照片的时候，哇，原子战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那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什么破坏的房子或者什么什么，就是那张照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天地的万物有形质的被烈火焚化，完全没有。我相信这个圣经有1900年之久没有人读得懂是什么意思，或者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地球会被火焚化，怎么个烧法呀？1950年以后你还不相信，你大概近乎于白痴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原子弹啊，原子弹炸了会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样。所以但是有些人还是好蹊跷啊，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这一切事情被记录在这里，包括以赛亚书，彼得说得很好，3:11，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消化了，天也被烧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末日信息不是使到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旧的要过去要被消化，但是新天新地会出现。我们若是因着义，因信称义，我会在新天新地当中是有份的。所以因此末日的信息是带来鼓舞盼望的，而不是慌慌不定生怕哇，我再来赶快，我把钱存在哪儿？你存在哪儿啊？都没了，你要存在哪儿啊？天堂，你存到哪儿去啊？你要躲到哪儿去啊？全世界都被毁灭，你要躲到哪里去？你唯一的地方因信称义，因此在新天新地当中我是当中的一份子，我就不是在恐慌中面对末日。这是我们读以赛亚书34章应该有的心态，看见这么多毁灭的信息的时候产生敬畏的心，愿意悔改，然后正如彼得说的，要为人要如何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不是害怕神的日子来到，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留心。那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里面也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1:19，正如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晨星是什么？耶稣。启示录最后1章的最后几节，耶稣说我是那晨星。所以你读圣经读，好像神在圣经中好像晨星出现，光照你，照亮我们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然后照亮神的预言，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一切的时候，读圣经要读到好像晨星在你心里出现，这才算是读到位了。我这次读了一些知识，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留心，因为神的话语必不落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存着敬畏的心，因为你的应许必不落空，你所宣告的这一切审判的信息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警告， 提醒。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敬虔端庄的度日，好让我们在将来你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惶惶不定，而是有这样得救的确据。因为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因着信能够被你称为义，以至于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求主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